神借着他不停止的工作，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把人恢复起来，最后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和荣耀的位置。我们呢特别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和事，但是我们可以集中看到有在八个人的身上。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亚伯，第三个是以诺，第四个是挪亚，第五个是亚伯拉罕，第六个是以撒，第七个是雅各，第八个是约瑟。从这八个人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工作，从创造到工作，一直到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里边。所以我们前边所看到的讲，看到了神的创造，看到神怎么样创造人，看到人怎么样的堕落，但是不能因为人的失败所失去了我们定睛看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看见他荣耀的工作。还记得在亚当的身上神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所记得的亚当就是他犯罪堕落，但是神在伊甸园的中间预备了一棵生命树，那棵生命树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神按着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我们，神要与人联合。怎么才能与人联合呢？生命不一样可以联合吗？不能。所以乃是要我们呢去得到，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那复活的生命，是那个生命树所预表的。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同样的生命的时候，属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神联合，我们就能够彰显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造的那个荣耀的形象。那第二个是亚伯，亚伯是怎么样？还记得他献祭，该隐献的祭不蒙神所悦纳，但是那个祭是什么？因为人犯了罪，人要借着献祭，也就是那个祭物乃是实际上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希伯来书讲到那是一次的祭，献上以后就成了永远的祭，要借着献祭才能够什么？除去人的罪。人有罪没有办法与神联合，当我们的罪被除去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联合。只有我们与神联合，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形象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到第三个人物，是以诺。我们圣经里头啊，有关以诺的事情只在三个地方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一会儿我们会读，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在犹大书，就三个地方出现，短短的就三次，非常短。那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三段圣经仔细的看，我们呢能从三个层面来看神的工作。第一个层面呢是看到底以诺是什么样的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在神面前。第二，以诺这段圣经所记载的以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神允许我们在深一层的看，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神所成就的那荣耀的工作。那我们呢怀着敬畏的心把这三段圣经读一下，不长，我们仔细的读。那我读啊一节，请弟兄姊妹读另一节。第一段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
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童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
另一段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和6节。 我读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神已经得了神，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接去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接去他
最后一段是在犹大书第十四节和十五节，我读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低头有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恭敬地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真是你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头真是看见你自己的荣美，看见你自己的全能，看见你自己的工作，也让我们真是顺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主，让你的话语透过讲的人的软弱和局限，主，真是能够达到每个人的心中。主，让你亲自的你自己的话语亲自的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来做工。巴不得我们有一天真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能够转变，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样式。主，谢谢你的怜悯，我们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刚才呢，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哈，如果我们把第五章稍微读一点，当然我们就没有时间回去读，稍微读一点就看到第五章前边记载的呢，好像让我们的心里头很悲哀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到以诺的时候是亚当的第七代的世孙，那从亚当到以诺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前面讲到了，有亚当生的第一个是该隐和记载的他的第一代是该隐和亚伯。那么我们上次也交通到亚伯献祭蒙神悦纳，该隐献祭蒙神不蒙神的悦纳，但是该隐起来把亚伯杀了。那从此以后，该隐就从亚当这个家谱里头就是消失了，而亚伯虽然蒙神悦纳，但是却被杀了。在那之后，神赐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圣经特别记载到他说，赛特的形象非常像亚当。结果呢，从那以后，神造男造女，把他们称作人，原文就称作亚当，所以从赛特那代开始又被称作亚当。那从赛特一直到以诺中间有六代，在创世纪第五章的前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我们去读那段的时候，为什么悲哀呢？他就讲到某某某到第活到多少岁的时候生了某某某，然后他们呢就生儿养女，然后总共活到多少年他们就死了。如果我们把它这几代看起来一直是怎么记载的呢？某某某生某某某，然后活到多少就死了。他们在地上的工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生儿养女。难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是少年人、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老年人，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生到死，中间的工作就是生儿育女？这的确是我们的工作，但是难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神创造我们的意义不是这样子。到了以诺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讲到一句，他是跟其他几代都不一样。他在22节的时候什么？以诺生了马祖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 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在24节的时候，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等到后面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他乃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11章5节的时候，什么，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他就不什么，不欲见死，所以他没有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到了以诺的时候，他不仅与神同行，而且他不再见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所以从以诺到了第7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在这些一代一代一代中间，在平凡的人生的这种生活的这个循环里头，就出现了，把神的工作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特别讲到借着以诺呢，他而且还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以诺的时候，他怎么，他说预言，按照神所给他的启示，他讲预言，讲到一个什么审判的事情。哎，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到审判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人是很怕审判的，而且审判跟死是连在一起的。希伯来书9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了，我们有的时候想，哎呀，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没有结束，死了以后还有什么？还且有审判。哎呦，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一死百了嘛，人死如灯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死了以后还有审判，还得追着我们。所以一旦谈到审判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是我们很多人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那这是一个事实，那这是借着以诺，借着圣经里头在以诺的身上所给我们显明出来的，是一件很实。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以诺他自己是怎么样度过他的一生中，在地上他怎么活了365年，那是怎么样面临这件事情的？圣经记载的很有意思，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他生马土撒拉之前有没有与神同行？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是记载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他一生的年日365年，但是前65年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却后面的300年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他与神同行。那到底他65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生了马土撒拉。所以他生了马土撒拉以后，对他生命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我们在中间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你生了你的儿女之后，有没有对你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看见不少在点头，就开始数算，夜里也睡不好觉，半夜要起来换尿片，还要喂牛奶，然后这一直就下去了。但是这不是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圣经里的记载到什么，我们从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土撒拉的名字才知道它是什么意义。马土撒拉的意义是什么？当他将来会有审判，有大事情发生。我们从读圣经里头知道，他不是空凭空想出来的，他乃是得了神的启示，所以他说预言，将来在犹大书里头讲了，他凭着信心讲预言，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知道，马土撒拉是圣经里头活得最长的一个人，活到965岁。当他死的那年，就是挪亚进方舟大洪水，神的审判开始的那一年。所以他得了启示，从那以后 他的生命生活改变了，他与神同行。我们看到啊，他所一切神一切的工作都是从启示开始的，包括你我今天得救，还记得加拉太书里头讲的吗？因为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认识他。所以神的工作是从启示开始的，神在以诺身上的工作也是从启示开始的。从启有了启示之后，就看见他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他怎么样呢？他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叫有将来会有什么，叫马土撒拉。他怎么样？他自己呢与神同行。他同行还不是一天两天，他同行300年。然后呢，他最后凭着信心还要说预言，他不见死。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与神同行？你我都愿意说，哎呀，我也愿意与神同行，虽然不是300年，一天两天总可以。我们先不说有多长时间，到底什么是与神同行？我们中间请问有没有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的？我们看到一些可爱的夫妻啊，还手牵着手一起散步。请问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边走，这是同行吗？是同行吗？不是。所以不能走在前边。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走在神的前边，对不对？圣经里头记载了一个大使徒就是这样，彼得常常跑到神前边去，这也不行。要落在神的后边呢，他蒙神带领也不错。但是这里头所讲的是同行，同行要怎么样才能同行？箴言告诉我们什么？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一定是很非常明白神的心意，非常的明白，所以能够同心同行。光同心同行就可以吗？你走一会儿还可以，走时间久了，不用说一天，时间稍微久一点，更不用说300年，会怎么样？会有一些不愿意、不合作、不配合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同行呢？这个时候怎么能同行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要同负一轭，而且神还说，我的轭是轻省的，你跟我一起同负，一起来担当，但是你是轻省的，是轻省的，但是那个轭是一个管制，一个管教的工作。以诺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马土撒拉的意思，以诺的意思是什么？以诺的意思是管教、贡献。所以他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被神所管教。虽然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负上，可是我们要受管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我们搭顺风车啊，乃是一个管教，不但要同心，而且还有一个管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这个管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才能把我们修理装备成神要我们一开始他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式。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啊，从这段来看，虽然非常简单，讲到以诺是怎么样，他从一个启示开始，然后就甘愿的与神同心，甘愿的让神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坐在他的身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实际的事情。然后他还要凭着信心为神说预言、做见证， 传讲他的福音。这就是以诺。那当这些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你我今天在地上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所以我们可以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从我们的个人方面；第二，从我们的家庭方面；第三，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第四呢，可以从我们侍奉的方面来看怎么样与神同行。这个从个人的方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信行不行？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接受主相信神的人，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我劝你们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相信他，接受他。如果我们只是接受他相信他了，行不行呢？行不行？还不够，因为这个信要带我们什么？不仅带我们因信称义，还要带我们因信成圣，还要带我们因信得荣耀。所以人非有信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一切都是从信开始的，一切都是借着信所造成的。当我们有了神的启示，借着信把神的工作才能做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一个认识神不认识神有没有区别？还记得我们今天都是蒙恩得救的，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回头一看就能够想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能够为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还没有接受主的，能够跟他们做见证，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份宝贝，能够信神。不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在是突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的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认识主和不信神和信神的儿子和不信神的儿子之前之后有一个天和地的区别，还记得吗？他在不信耶稣之前有过五个丈夫。这个五个丈夫并不是说他不仅仅是讲他在肉身有五个丈夫，在当时那个时候用丈夫来讲一个他生活的依靠和生活的追求。因为我今天也有很多的追求，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五个丈夫，但是我们有没有换过五个工作？有，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对家庭的孩子 的依靠和追求？有。有没有你们自己的资产恨不得能增加五倍？有。但是你不认识神，你能得到那份满足吗？没有。可是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看见了主耶稣，她说：主，求你把这喝了永远不渴的水赐给我。从那以后就像神所应许的一样，那一井的泉源就从她的深处一直流到永生，让她的喜乐是一生不断。她马上出去把那福音传给和她一起原来不好意思见的那些朋友们。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她把她的喜乐把她救恩能够表现出来。这就是在我们个人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信神。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因信称义，我们要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然后在家庭的生活里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常常会列一个顺序，差不多在我们中间总有三件事情，怎么样呢？工作、家庭和神的事情。我们如果能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是很好，家庭第二，事业第三，常常这么说。可是在实际中呢，是这么样的吗？发现这三样东西是顺序常常的变化，会不会？会。因为你满足在哪里，喜乐在哪里，你就把哪个放在第一位。我现在服侍神，神的事情很让我喜乐，很让我得满足，我把它放第一位。如果现在我的工作非常让我满足，非常让我喜乐，工作就第一位了。如果现在家庭 当然家庭常常让我们不喜乐，但是如果家庭让我们很喜乐很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把家庭放第一位。但是总而言之是三样东西一直在转，这样转对不对呢？碰巧了把神放在第一位了，告诉大家不对。因为这个顺序不能再变动了，也不是让我们在理智里头怎么样设定的，乃是知道当我们得了神的启示，能够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搞定了。我们有的时候服侍神到一个地步，这个就常常喜欢唱高调追求神到一个地步，哎呀，与神同行这是很属灵的，是很高尚的，家庭工作这是什么很平庸的，这个也是很繁琐的，真是不如把它丢掉。可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第五章二十二节，以诺生了马可撒拉之后与神同行，然后生儿育女，他中间用了个字叫并且，有没有先有没有后？有没有说先跟女神先首先与神同行，然后再生儿育女？有没有这样的事？没有，它是放在一起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不要擅自去把那三个东西的顺序在那儿摆，转来转去顺序打乱，你搞错了。神没有让我们把这东西分开，乃是放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你在与神同行中，你可以见证荣耀神；你在生儿育女中、养女中，你也可以与神同行，见证荣耀神；你在工作中、在服侍中，一样可以，一样要荣耀神、见证神。这个是神所特别奇妙的工作。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把这地方一块块的读过去，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占了主要的位置，就把那个顺序给你打上第一、第二、第三了。而在圣经里头，这些常常不注意看到的字，让我们知道这些关系是一致的，一点不矛盾，一点不先后。当我们看到，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生活在家庭中的负担都不小哎，上有老人父母，下有儿女，每天又有工作，回到家里真是辛苦的不得了，已经很疲劳了。疲劳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以放松休闲的方法，可以看电视，现在还可以上网，那个时候以诺也没有电视和上网，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而且还可以聊天，对不对？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放松，还可以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等到我们要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心情疲劳的不得了。可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在上有小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环境里头，在我们疲劳精疲力尽的环境里头，我们一样可以与神同行，一样可以借着生儿养女来见证神、荣耀神。那么再也是在工作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在工作中一定特别有心智为神做见证，到处给同事传福音，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往往在工作的事情上，一些小的事情上不能够忠心，却不能够见证神。圣经在多数的地方记载，让我们在地上做工的时候，要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不是让人看得见，乃是让主看得见。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在大事上负责任，这是神所要的。却不然，我们有的时候把工作看作是我们一个福音的工厂，不错，工作是一个福音的工厂，但是呢，光热心，我们可不能光说用热心，有的时候有一种狂热的心态去传福音，却忽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结果反而成了神 福音工作传播的一个拦阻，因为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器皿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拦阻。所以在工作中一样与神同行，为神做见证，这是传福音最好的途径。再有一个，最后我想讲的一个是在侍奉中，在侍奉中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神让我们侍奉他的时候特别的清楚，他把摩西叫到山上，跟摩西讲，按着在山上吩咐你的样式，乃是按着神所吩咐的样式，不是按照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有的时候大发热心，会不但不蒙神的喜悦，反而招来神的愤怒。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两个例子，可能就是一次，一个就是用约柜，本来是应该用人肩膀抬的，结果他们用车来拉，这个车马牛失前蹄差点翻了车，有一个叫乌刷子就急着好心去扶那个约柜，结果是遭到神的愤怒的打击。这是一个在侍奉中一定要敬畏神，按照神所吩咐的，不是出自人，不是出自我们的热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亚伦的两个儿子用燔火献祭，献祭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结果招来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如果敬畏神，按照神所吩咐的样式，在侍奉中与神同行，就能够荣耀神。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点，在神他的旨意里头，记着以诺与神同行，他做成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知道啊，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他巴不得与神联合，他巴不得与人联合，能够让人成为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器皿，能把他一开始所创造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透着那，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第一是想不通，想不明白神有这么样荣耀的旨意。第二，我们就想，那神得借着一下多荣耀的、多奇妙的一件工作，把这件事情做成，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借着以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没有一些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哎，挪亚还建了一方舟，对不对？可是这以诺圣经怎么记载他的？平平淡淡与神同行300年，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是什么呢？神这么一样一个奇妙的工作在以诺这个人的身上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这么一件平凡的事情却成全了神一件非常非凡的一项工作。这是你我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的神的儿女盼望能有一些非常非凡的经历，同时也感谢神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也不能小看自己，神可能就要利用你我一个平凡的人生来成全他一件非凡的工作。以诺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在以诺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借着一个启示，他65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启示，因着这个启示他与神同行，而且他同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同行了300年。有的时候你我在一些追求的一些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得不到答复的时候，你会不会焦虑？会不会甚至气馁？是有的时候会不会生什么气？有的时候会不会放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神的工作就不会间断。300年平平淡淡，平平凡凡，没有什么非凡的事情发生，可是 就是三百年走同行同行同行，借着这个启示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做做做，做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因着信他被神接去，却不见死，走走走，普普通通的走走走，很平凡，天天就这么走，结果走走走发现一下走进了什么天堂，不见死。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与神同在的地方是什么？当时以诺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一个环境，跟你我今天的环境一样，就出去什么事都怕怕，你嘱咐你的儿女孩子不要这个不要碰那个，因为这环境太可怕，对不对？就前几天上班在银行大厅里头，突然间有一个人开枪，这有几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这个环境，就是在 Cincinnati 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突然间走走走在这个环境里头，他发现了什么？他走到神的天堂，不见死，不经过死亡。那神的跟神在一起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丰富的地方，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是一个尊贵的地方。可是我们想想以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在地上在那环境里头的一个人。与神同行，神就把他带到那个丰富尊贵和荣耀的里面，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神用泥土造人，按照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造人，让人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世界，让你们在这世界里的，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要恨你，可是他自己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这些蒙到神救恩的人，让神的工作十字架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着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会有一个改变，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从地上就这样变成了属天的。这就是神一开始造人他的目的。所以从以诺的身上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件事情，有的时候让我们不可思议，有的时候又让我们半知半解，但是这是神他荣耀的旨意，荣耀的工作在人身上所做成。所以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与神同行？愿意。我们愿不愿意一同因信不仅称义，因信不仅成圣，也因信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头？我们愿意。可是这从哪里开始？你从哪里开始？从一个启示开始。巴不得神的话不是别人给你讲的，巴不得神的话是神亲自给你讲的。就像以诺在65岁的时候，在你我可能年龄发生的时候不一样，也许你们在20几岁的时候，也许你们在30几岁的时候，愿神不断地把他自己的启示直接说在你们的心里的。从那以后你一个生活的改变，你不仅是在个人，不仅是在家庭，不仅是在工作中，不仅是在侍奉中与神同行，在同行中借着神十字架的工作一起担这个恶，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神就把我们接到那个荣耀的里，把我们改变我们的样式，把我们接到那个荣耀的里头，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恩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实在是谢谢你借着以诺他的一生中在圣经中这样简单的描写，主再次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在我们人身上你所要成就的那荣耀的工作。 真是谢谢你在爱子耶稣基督里头所做成的，让我们这些原来属地的却能够有一个属天的品性。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同那个快马加鞭跟随你。主，让我们让你自己那十字架的工作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这样不配的器皿里头来彰显。谢谢主，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